诸位菩萨佛友大家好。那我们现在进度在导师的大圣起信论讲记这本书的第四章了。我们现在是在第三节。那本论导师在书上有提到了就是起信论大概是从显正义开始说明，所以在第二节是先显示大圣的正义，之后再破或者除邪执。那邪执在本论的定义上主要是从我见啊，我见去说明邪执，而且我见并不是生死的根源，就是最维系最普遍的烦恼并不是我见。那我见我们上个礼拜有提到有所谓的分别而起，就是借由我们了解之后将听到看到的内容去做分别，另外是本来就有的啦。所以我见有分所谓的本具的还有分别而起的，应该是书本281页这边开始的，那讲义的话是297，那也可以看注脚565或者是568啦，这几个一个是具身，一个是分别。所以本论所要除的要去除的邪执是分别而起的我见，那这个就是不了解大圣经啊。所以我们现在在第三节，接下来就是第四节分别发趣道相。那第三节里面它实际上是分4点，可是主要的内容是234啊，破人我执，破法我执，还有种浅。种浅就是说那个邪执啊，或者我见好像很重要，可是它并不是最普遍最根源啊。最普遍最根源的就是无始无明啊。所以断了我见，从声闻来说它可能就已经是圣者。那对菩萨的次第来说，它虽然是圣者可是还没有究竟啊。要断到这个最根源最普遍的无始无明，它才有办法成佛。就大圣的修行次第才算是圆满结束啊，或圆满的证悟。我们一般说我们去读书去大学去国小，从国小国中高中大学总是进去读，开始就学之后毕业嘛，毕业就结束完成学业。可是就大圣的修行次第修行的过程来说，唯有成佛才是究竟的解脱，唯有成佛才是真正的毕业。所以在多生累劫不管我们所修的法是怎样过程是多么辛苦都应该不要因为这样子的休息修学而退心，乃至不要自满认为已经学很多了。这个就是我们在修学的过程要很注意的。当然到了所谓清净实相的登地上菩萨不会有这种烦恼，不会有这么粗重的烦恼。可是如果你还是执着我们所修的法所修的功德，基本上要到所谓的登地也是很困难。起信论虽然内容不是很多了，导师解释的比较多。那这过程当中他除了解释论本身的意涵之外，也分别的讨论那时候就是他所生长的那时候的佛教界的讨论，主要是对唯识学派的那像支那内学院的欧阳靖武这个系统的一些思想做回应啊。那实际上导师也点出起信论有些跟中国古的不一样的看法啊，那都是在他的书上随文或是他遇到的时候他会讨论啊。这个或许我们有机会的话就是全部读完之后再把它抽出来个别的看会更清楚一点。好，那接着我们就来看所谓的破人我执啊。那就先总定义这个所谓的邪执有两个。那依着我见而生啊，导师在书上就提到这个所谓的我见而生并不是所谓的具生我执啊，是分别的而起的。那分别而起呢，在本论讲的是修大圣的凡夫阶段，就发心要修大圣的人算是菩萨啦，出发心。 可是这个发菩提心还没成就之前，他可能读了大乘经，尤其是真藏系统的大乘经，对所谓的真空妙有这种思想，对所谓的如来藏本身呢、啊，在如来藏经里面就所谓的空如来藏跟不空如来藏，在起信论他用两个词去说明所谓的空跟不空，就是一个是如实空跟如实不空。如实空是说明如来藏本身是自性清净，没有烦恼。如实不空是说明如来藏具有种种的功德。那从成佛来说，就是所谓的自净相，圆满清净智慧的显现。另外一个就是帮助众生而显示的所谓的不思议业相。所以它实际上是智的体就有两个面相，一个是可以说一个是无漏智、根本智或是真如智。那第二个所谓的不思议业相就是方便智，因为度化众生要善巧方法。那而且呢是随众生的心念，就观众生的心念。所以在如实不空是除了智之外还有种种的功德相，智体跟它的智相。所以这个在如来藏经就是所谓的空如来藏跟不空如来藏。那所以对这样子的经典，我们接着要说的有五种人我见呢，基本上导师在书课本的287页那边他有提到了，就这五种的人我见，就是我们等一下要看到的人我见呢，它分五种。主要前两种是对所谓的真空起错的理解，那后三种是对所谓的妙有，所谓的妙有就是不空啦，就是所谓的不空如来藏或者是如实不空的那个无量的功德，这个地方产生错误认识而升起的这五种的人我见。好，我们稍微来复习一下。那一者闻修多罗说嘛，所以他是听到看到经里面的文，他说什么？如来法身毕竟寂寞犹如虚空，所以用空来譬喻法身，法身是骗一切处如同虚空一样。可是不知道这样的教说是为了破执着，我们对空产生执着是要去除，或者对法身产生执着也是要去除，就看到这样的经文就以为空就是等于如来，就等于法身如来，因为空本身是色法，是跟其他的色相比较而产生。导师的书上就有个譬喻，就如同墙壁本身没有挖洞之前没有空显现，那你这样把它挖个洞安个窗户下去，就看到空相显现。所以所谓的空相，世间的空相虚空相还是属于世俗的，它是相对于种种的色相色法而产生，就是它是需要依赖色法而呈现空的了，所以本质上它并不是固定不变。可是真如法性是常住不生不灭的，是一切法的一啊。所以他们两个是根本上不一样，一个是世俗有为法，一个是出世间的无为法。所以虚空是要譬喻，并不是等于就等于这个如来藏性。好，所以就是要跟他讲，实际上这空是非实相的，唯有这个所谓的真心才是实相。所以这边倒数看第三句，所谓一切境界唯一妄心起故有嘛，空相也是借由其他的色相而显现的，所以这个虚空相并非真实。若心于妄动，这一切境界就灭，回到诸法的本质，就是平等的如来或是法身。所以这边讲唯一真心嘛，那唯一真心是无所不变，因为它是一切法一切现象的本质啊的真相。那这个也就是所谓的如来广大心智究竟之意，这个跟所谓的虚空相不一样，所以非如虚空相啊。所以这个是第一种对这个真空的所谓的如来藏或是如来法身错误的认识，认为它就等于虚空一样啊。好，第二种是一样是听到或是看到经里面提到啊，世间诸法毕竟空体， 乃至涅槃真如之法亦毕竟空，一样啦，就是如果你对什么去执着，那经就教导众生或者佛就教导众生要去去除执着，而说它是空了。不过在讲义的304 305或者书本286这边啊，导师说这空的定义，可能我们上次有提到大圣经啊，性空相应经的空义，像般若经的空，它是无自性空嘛，所以它是条件有而说明世间万法皆是空，就是它没有自性，没有自性并不是否定它的存在，而是说它的存在是一定要借由条件有因有缘才有办法存在。可是后期的真常不空经，它的空呢实际上有不同的意思的、哦、就像如来藏空，如来藏的那个空本身是没有，说明的是真如本身是没有杂染法，可是真如如来藏本身又具有种种的功德，这个就是不空的地方、哦、所以这边讲了，实际上说哎，看到这样的文句啦，诸法毕竟空嘛，所以涅槃真如也是空，看到这样子就产生执着、认为涅槃还有真如也是空、实际上下面讲云何对峙，有没有最后一句要跟他说明真如法身自体不空、所以它是有两个面向的、自体不空具有无量的性功德、无量的、种种无漏功德，好，这是属于第二种，所以前两种就是对所谓的真空产生错误的认识。好，第三种一样是听到经里面说到如来之藏无有增减，体备一切功德之性，那因为不了解这样子，因为如来藏本身具有种种功德，那世俗的一切法是不是都由如来藏而生，实际上他就会认为说诶，那如来藏本身有这些所谓色法心法自相差别，自相差别导师在讲义的307的解释最后一句啊，是他用自性差别，所以自相跟自性这个地方看起来是一样的意思的，就是这些所谓的色法心法，我们说自性嘛，如果有自性的话，它是自由自成，不需要任何条件，有办法自己独存，实际上不行，世俗法不行，唯有这个自信清净心真心不生不灭的如来藏，他才有办法，有办法生一切，可是其他的法并没有，所以呢就要跟他讲什么云何对峙，下面就是要跟他讲以唯一真如义故嘛，真如是一切法的本质，一切法的真相，一切法就是平等无差别性，那显示世间的种种差别相是从生灭这个角度了，可是它本质上并不是而有真的实际有所谓的色法心法的存在，我们前面也在讲那个什么翻页式的生灭相，而说这个诸境的功德相，所以真如法身不生不灭，可是它可以随着众生的心啊，或者是世间的万法还是可以生、这个就是算是如来缘起，如来藏缘起的说法、一切依的如来藏而有，虽然如来藏本身我们常前面讲了自净相、不是业相，有没有自净相，镜子是清净的，清净的镜子本身不产生种种的相，可是呢它你只要有东西放在镜子前面，它还是可以种种产生这些影像出来，这个在我们的四种境义那边呢、讲义的303啊，注脚574，四种镜子的譬喻那边是有提到，如实空镜跟因熏习镜啊。好，所以这边所讲的是，听到这个所谓如来藏具有种种法，就认为有实际的色法、心法的这些种种差别相啊，实际上没有，因为一切法。它的本质都是平等无差别的真如法性、所有所谓有这些色法心法，实际上从生灭的因缘，就是有这些条件它自然产生这种现象、 就如同镜子本身没有生种种的物体形状颜色，可是你拿任何的东西放在镜子面前，它就可以呈现这个物体的形状颜色样貌等等嘛，所以它不会妨碍其他法升起，可是它本身不生其他的虚妄杂染法。所以真如平等性的如来藏，它没有所谓的色法心法的自性，简单的说。好，第四个，从我们讲义的307开始，他是听到大圣经里面说一切世间生死杂染法一的如来藏而有，所以他认为如来藏本身会生这个所谓虚妄杂染法，实际上不是啊。那怎么对治呢？要跟他讲如来藏本身是不生不灭，本身是清净，所谓的种种杂染法是依附如来藏，而不是如来藏本身而生。那就如同刚刚的譬喻，镜子本身是清净的，可是它可以产生或是繁显种种的物象，那虚妄杂染法它当然也可以呈现，可是所谓的虚妄杂染法是依着无明而有的。我们前面在讲那个熏习的时候，那个概念就是染法可以熏习净法，所以无明可以熏真如，无明熏真如，所以产生种种的虚妄杂染法。那真如一样可以熏无明，就产生所谓的发心修行的动机。那这样的修行的善根啊，越熏习越强大，就会落入于身语的行为，我们可能就会受戒，可能就会去修定乃至修慧啊，这个就是熏习起净法不断这个修行的过程啊。好，这个是属于第四种。好，第五种是听到修多罗中经章啊经里面所提到的啊，依如来藏故有生死，依如来藏故得涅槃。那这个跟前面那个实际相似的，那差异性就是它的区别的地方，就是下面这一句话，以不解故嘛，因不解这个依如来藏有生死，依如来藏得涅槃这个道理，所以认为众生有开始，因为依的如来藏开始有生死嘛，好像众生是有个第一个因开始，就是依的如来藏。那以见死故，看到这个所谓的第一因，所以复为如来所得涅槃有中尽。那这个意思就是修到解脱之后，如来藏是清净，那还复众生，就是这个图啦，我后来用这个图来表示，就是我们本论常讲这个真如无明，在真如也是算是如来藏啦，那无明也算是啊，就是他在众生位是在一起嘛，那真如熏习无明的时候，是不是起发心？发心就是厌生死苦，乐求涅槃，那开始去实践。发心之后，就是在熏习所谓的再回熏给这个如来藏。那这个熏习力越强，就会落入所谓的解跟行。解跟行就是理解境外非实嘛，先用心来遣除外境的实在性。那既然这个境非实在，就会对境不取着，所以不取嘛。那第二步呢，第二步就会去再观察，既然这个能观的境，所观的境非真实，这个能观的心是真实嘛，实际上也非真实，所以就不念。不念就是什么？心不起造作。那如果真的可以修到不念不取，最后可以断尽所谓的无明，那道理讲已经得涅槃了。那问题是一开始他的因是他不理解，实际上他不是因为真如而有生死，实际上所谓的依真如而有生死，实际上是因为无明的关系啊。所以去除了无明，他想说既然到涅槃，涅槃就真境嘛，真如也是真境，那是不是又开始从这边开始，所以就会一直这样一直轮回。所以刚刚那一句话的意思是这样的，刚刚这一句话就是说为如来所得的涅槃有终，所以等于说得到涅槃之后又恢复开始到真清净，清净的下一个就是所谓的无明，就是杂染，杂染又开始生死开始，所以又 变成成佛之后又会做众生啊、哦、这个跟我们前面在讲那个什么迷真起妄的、啊、或从真起妄这个概念是相近的。那怎么对治呢？应该就跟他讲说，实际上佛所得到的涅槃没有终尽、啊、所以你断了除了无始无明得到清净的阶段得涅槃就没有，它还是一样，我们前面讲这个清净的熏习它还是一样。成佛在做什么？成佛这个清净的熏习力还是在观一切众生的需要，所以佛会现身说法。所以涅槃并不是有终的，是我们前面有提到嘛，这个虚妄杂染的无明它是客人，客成烦恼它是无始有终，可是呢这个清净的真如呢它是无始也无终。所以这边主要对峙的就是说，跟他讲你说你所认为的涅槃有终实际上是不正确的。所以呢这边讲以如来藏无前际嘛，就是没有办法找一个第一个因，那无明之相亦无有始。所以我们说无始无明，你找一个第一个无明的话，这有一个问题。如果从逻辑上啊，就会认为他怎么有办法是第一个，他就是自有自成，自有自成就是自性的定义啊。所以有第一个无明，那这个无明基本上他不需要任何条件他就可以升起，就如同其他宗教所说世间的形成推推推推到最后就是有所谓的第一因。那如果是基督宗教就是上帝嘛，上帝造人间，造人造世间，所以全部就归到上帝、哦、那就不会说有无止境的轮回的意、哦、一直，因为你如果没有第一个因，你就很难讲说到底是谁生了谁，你就会一直推推推推无穷尽嘛。可是佛要讲的是无始、哦、就不用去追那个第一因，因为有第一因的话基本上它是自有自成，它不需要其他的条件可以生存、哦、好，另外一个是说，如果三界外更有众生的实起、哦、三界之外还有所谓的众生的开始的话，那是外道经说的、哦、那接着呢又如来藏无有后继、哦、所以他清净的这种法或者真如法性他实际上没有终啦、啊、就是他没有结束，没有到最后、哦、他还是一直延续、哦、所以诸佛所得涅槃与之相应则无有后继。我们上次是看到这个讲义的310页，就是这个图了。310页这边标题的大写西，因为学习者的颠倒错误认识呢，所以他认为众生有生死有个开始，有个开始呢就会认为如来所得涅槃有终。这个意思呢，我现在讲的是导师的书的文呢、啊、哈，就是如来藏本净，那众生生死依如来藏开始而起嘛，就如同这边嘛，依着真如而产生。当然这边讲的是修行的次第，我们上次有讲的是无明熏习真如，那这个就是产生妄心，妄心呢就会对境界产生执着，认为有个真实的境界存于外。那这样真实的境界存于外，又有熏习妄心加重我们的实在感，所以我们就会产生更多的虚妄分别。我这边画的这个图是所谓的熏习起进法不断。那我们上次有讲熏习的时候有几个啦，另外一个是熏习起染法那个内容，课本是221页开始的，讲义的话是234页开始，就是熏习起进法不断，就是无明熏真如产生妄心，妄心产生熏习无有无妄心，又会熏习无明，无明就会产生妄境，那妄境就会对这个妄心又加深这种实有性，所以这样就辗转这样子产生所谓的烦恼造业，就是这样子生而死，死而生的哈，祸业苦一直轮回哈，就是熏习起染法不断。那我现在这个表是熏习起进法不断，就是 课本是228页开始的。那熏习起净法不断，它一样是真如熏习无明，产生所谓的发心。虽然这时候的发心还是虚妄杂染，不过呢，它有力量会让我们观察现在生活的这个世间啊，哦，这个世间是怎样杂染，是有苦种种的逼迫，所以发起厌生死苦、热求涅槃的这种动力。接着就去发心修行，修行从唯心系统的修行次第，不管是唯识啊，或者我们本论的这种起心论的修行系统呢，它是先以心潜进，用这个人观的心潜出外境非实在，外境非实在，我们就不会对它产生执着，就会不取着。那反观这个人观的心也非实在，所以就会不产生心妄念。所以如果达到不取不念，就是随顺真如的修行，那最后可以去除无始无明。这个就是熏习起净法不断这个过程。不过跟对应我们这边讲义310这边，就是等到修行到得这个所谓的究竟解脱，这时候就恢复到真如本境这个阶段。可是他错解经的意思啊，才会认为说诶涅槃是有终的了。好，这个意思是这样。那接着看导师这边啊。所以呢，因为这样的错误颠倒，执着众生因真如啊，因如来藏而有生死，有开始有生死，所以又执着诸佛所证的涅槃是有终。那这样子就永远不究竟嘛，因为如果这样轮回的话，到时候成佛之后又有产生烦恼，又变成众生，那又修一修，修到最后断除了无明，成佛了，又还是有可能变成众生，这个就是有期，这个就是错误的认识的。好，那我们看对峙的，接着看在310页下面。所以要为这些人说明什么呢？就要跟他讲啊，就如来藏是真如，真如是超越时间相，没有前迹可说。那无明也是无始无终啦，无始啦，也不能说有个开始。所以一般我们就称为无始无明。所以不应该说有先有如来藏，后有无明生死，就是这样子。实际上他们是在众生位，他是和合，好不好？再用那阿赖耶识，阿赖耶识是依的如来藏而有，而且从无始来，他们是和合，非一非异，就是不是完全一样，可是也不是完全不一样。就如同因尘人光怎么产生，是借由阳光，是因阳光透过云尘所产生的，所以并不是完全一样，可是实际上那根源是根源于阳光。那如来阿赖耶识也是根于如来藏而产生心理活动。所以那个依真如而有生死杂染，并不是真如本身升起所谓的生死杂染，是因这个众生位的时候有无明的依附啊。所以生死杂染是依无，实际上是依无明而生的了。好，接着请看311啊，这个也是解释论纲的这句话了哈。就假设认为呢，三界之外更有众生的实体，就是众生之外有个众生的第一个开始的话，这不是佛法，是外道经所说。老师说这个内容实际上是引人王护国般若经的。那这个意思说，除此三界内的众生呢，不应该有所谓的第一个众生，或是众生的第一个因呢。那众生界呢是不增不减，从这个究竟义来说，诸法的究竟义实际上就是所谓的真如平等性。所以前面呢是破斥或是反对这个众生有始，那下面是破涅槃有终，下面就是下面这个文啊，我们看这个，大家看这个荧幕上这个那么论就知道它是有两句话嘛。所以前面这里是众生有始嘛，下面是涅槃有终。所以涅槃应该说如来藏是超时间相，没有前际 没有后继可说了。我们在前面讲义有提到，就是他的功德相里面有提到，就是非前继生嘛，非后继灭。讲义268，所以这个是讲那个真如自体相的时候。好，接着我们就看第三个是破法我执。那论是提到法我见者一二生顿根故，如来但未说人无我，以不就以说不就尽啊，见有五阴生灭之法，不为生死妄取涅槃，云何对治？以五阴法自性不生，则无有灭啊，本来涅槃故。那这个当然，这个我们有多是有提到了啦，然后就到底这个二圣可不可以去除所谓的法执啊？不同的学派上有不同的说法啊。好，我们看导师这边的解释的。早期佛教佛为二圣说所谓的了生死法啊，那只说了所谓的人无我啊。那有的有说啊，佛也为二圣说法无我，到底是？实际上是少说或略说了，因为中观虽然认为他们可以去所谓的人我执，不过对法无我没有圆满修嘛，所以还是相对来说跟大圣偏观一切法空还是相对比较少了。那有的会认为佛但只为二圣说人无我，不说法无我，这当然都各有依据了。那本论呢，再接着看312页，就本论的立场，就是佛只为二圣，只说人无我了哈，因为他们的根气没有那么利哈。那跟他说人无我的目的呢，是希望他们可以离所谓的萨迦耶见哈，而离所谓的分段生死。萨迦耶见，我们这份讲义的298有提过了哈，就是我刚刚一直提的，有所谓的俱生的，还有分别起的。俱生的是，如果我们没有懂很多，或者我们没有读一些有一些背景知识，实际上我们不见得会产生这种分别啊。俱生的不管是多聪明、多种性、多尊贵，或是多富有、多权势，都会有啊。所以不是只有人，一般的动物也会有，所以这个叫做俱生啊。那分段生死呢？我这边有个页码啦，就是如果我们课本的话是156、158、226到227，还有247，大概都有讲到所谓的分段生死。那分段生死跟变异生死，我们之前有看过不少的经论的说明，不过我们起信论呢，大概是导师这边所讲的。那我引的这一段文是算是158的文，课本是27啊。这是说主要是这边讲的是差别缘跟平等缘啊，所以分段生死简单的说是就本论啊，因为有其他的定义不一样，就本论来说，就我列了这里啊，所以是有分段生死的是还没有得到无生法忍的菩萨啊。那当然这无生法忍在菩萨阶位啊，我们之前有看过啊，到底它是属于七地八地，甚至也有初地说的哈，所以到底是什么阶位？大概大圣经论呢啊，好像都有说法，不过知道就好了哈，我们知道就好。另外一个是未入无余涅槃的二圣，当然这边的无余涅槃对二圣来说是究竟，对大圣来说非究竟的，还有一切的凡夫，这个都是属于分段生死。简单的说，分段生死就是还有所谓的肉身啊，父母生身，那个变异生死就不见得是父母生身，那可以随愿啊。所以本论讲的变异生死是属得无生法忍的菩萨，还有入无余涅槃的二圣，有所谓的变异生死。变异生死另外一个相关的词叫异生生啊，异世所生的生。这是本论的哈，我那个其他的经论哦，定义上不一样哈。好，接着看讲义的312了哈，就是为这些二圣说人无我去我执， 主要是要离所谓的分段生死。那这样的说法实际上还不够全面，所以不究竟，因为还有所谓的法我执嘛，法我、法无我。接着看，听闻这样的教说的二圣修行者啊，他就会有没有我执，可是对法可能有这个所谓的实有性啊，所以由于执着这个生灭无因法的实在性，就产生两种妄念。什么妄念呢？就是所谓的为生死苦妄取涅槃，就想祈求涅槃。生灭无常是不是就非究竟的？那这个就是所谓的生死苦法，这样子造成对二圣来说是急于了生死，因为在这种无常的苦逼啊，我们知道所谓的苦并不是苦受的时候产生痛苦的时候才是苦。佛教讲的苦地，它的意思除了坏苦苦苦之外，还有一个行苦，就是什么在变化的时候，或者是他没办法保持现状，人青春永驻，这个对佛教来说是违反因果道理的，违反缘起的道理，违反真相的。人出生一定是朝向死亡，不会说一直活着很，就算很久很久还是会死。世间法，所以这个地球一样啊，形成的朝向一灭嘛。从一般的法来说，就是尘数坏空了，从有情来说，就是生老病死啊。这个就是无常性了。那因为看到这样的无常性呢，就想要给予了生死及正涅槃，这个就是因为他不知道这个无常或是这个生灭法它并不是真相。好，我们接着看，他们不能真的证得涅槃，所以呢只是以为这个灭除五蕴的生死法别有涅槃可证，所以不知呢这样的涅槃是非真的，所以妄取涅槃。法华经里面提到我虽涅槃亦非真灭，那在楞伽经也有提到二圣所证涅槃呢实际上是三灭九所罪。这个在我们前面在讲那个302页提到二圣无余一涅槃的时候是相同的概念，我们上次有讲过了，这是从大圣经的角度。那般若经是什么样的立场，我在大致上也有提过，般若经大概没有强调要唯一圣，就是说三圣入涅槃究竟的他也没有否认他啦。不过他说有没有把话说死，附带一句话说上人求上人法他也随喜，就是二圣再发心行菩萨道的话他也是随喜赞叹，可是他没有强调一定要，因为这个是相对法华经嘛。就我上次好像提在龙树智论的93，就有人问他说二圣入无余涅槃，在法华经来说他是会往生到诸佛净土再继续发心修行，那这个相对于般若经嘛，因为智论是解释般若经三圣就近，二圣入涅槃就已经结束了，不需要就不一定要再发心，不需要再回教向大，这两个说法到底何为真。有兴趣可以看一下那个大智度论93龙树菩萨的回应啊。好，接着看啊，这边讲就是说实际上他认为要赶快了生死汲取涅槃，这样的状态并非是究竟的，因为还没有，实际上唯有圆满成就佛道，这个才是真的究竟解脱了。好，接着导师这边讲，二圣呢与分别事是用功，他只能灭除所谓的执相应难的烦恼啊。那这个我们之前有提过了，我们之前在讲那个六染心啊，六染心里面呢，执相应难实际上就是跟意识相应的烦恼嘛。所以前面这边这个表里面有四个染位啊，最左边是六个染心， 从最初的烦恼到最细，最初的就是执相应染跟意识相应的，最细是根本业不相应染，这个地方就是所谓的无始无明。所以对应起来这个阶段二圣跟初住嘛，所以有提到二圣它可以断，可是在菩萨阶位初住就可以断除了这样的烦恼。好，那接着开始是第七啊，第七义，好，不断相应难，就是相续式相应的烦恼。那在初地的时候开始是四力。好，那我们接着看下来齁。那怎么样对治这样子对法的执着呢？就像跟他讲五因法是虚妄不实啊。虽然可以知道它的升起跟消失，或者是我们真的可以观察得到这样的生灭的现象，可是这些法实际上本性是不生，那不生也就没有灭了。所以可以了知通达五蕴的自性不生不灭，就知道是本来涅槃。那五蕴法呢没有自性，不生不灭，也不会有观五蕴生灭产生的痛苦害怕而急求了生死急证涅槃。所以诸法本自不生不灭呢，一切法就自性涅槃，那也不会想要赶快去取证涅槃，或者是赶快超越三界，另外有一个所谓的涅槃可证啊。简单的说，如果你对什么法执着，那还不是究竟啊，还不是究竟。好，接着我们看这个种浅。好，第四项。论这边提到啊，复次就近离妄执者啊，当知染法净法皆悉相待，就相待就是互相依赖而生啊，它不能自由自成，没办法自己存在自己生存的意思啊。无有自相可说，这边自相实际上也是算自性啊。是故一切法从本以来，非色非心非智非事，非有非无，毕竟不可说，而有言说者，当知如来善巧方便，假以言说引导众生，其止去者，止去就是他的宗旨大意啊，止去就是这些说法的他的主要的目的是为什么，皆为离念归于真如，以念一切法令心生灭，不入实之故。我们一开始就在讲这个因心有起这个念啊，所以本论讲的心呢，有可能是清净，有可能是杂染。可是如果心跟念合在一起说，心念就一定是虚妄杂染。只要心不念，就不会产生妄动，不会产生分别。只要有念呢，基本上就是虚妄杂染。这个导师在书啊前面有提到过啊。好，我们接着看313页导师的解释了。那本论破邪显正都是要成立如来藏缘起这个意涵，如来藏缘起就是依着如来藏而生一切法，而生一切法。但妄执或者邪执呢，并不只是我们前面所说的人执法执，因为这些还是属于分别所起的少部分。所以这边邪执就一开始所定义的本论的邪执，是因为我见分别而生的，所以这边导师才说分别所起的少分，实际上要舍离的妄执很多了啊，要舍离是要破除最维系妄执，这个所谓的最维系最普遍的妄执就是无始无明。现在总浅就是从这个道理来说明去除一切的妄执，并不是我们刚刚前面所提到的五种人我执还有法我执这样子而已。好，接着看要解释这个论。那要真的断尽一切的妄执呢，就要知道所谓的清净法杂染法实际上都是相对而安立的， 相依相待而成立啊。所以在《般若经》就提到无有自相可说，没有一个法的实在固定不变的相，或是它的本质可以说啊。自相呢，就是自己的存在，就是它可以自有自成啊，自己的存在，这个自有自成，实际上就是自性的概念了哈。所以清净法、杂染法都是相对而安立哈。所以对清净的法说，这个是染法啊。所以我们做善事有布施，我们说这是善嘛？啊，我们偷盗嘞，相对就是恶法嘛。那一样，这个实际上都是相对而说啦啊。等我们去除了一切的烦恼，实际上所呈现的这个分别就是清净的智慧。可是在还没有去除之前，只要产生分别，产生认识，就是杂有烦恼，它就是虚妄分别事，而不是清净的智啊。好，接着看导师的譬喻啊。所以说离嗔起慈嘛，慈悲嘛，所以你要升起这个慈悲心，一定要去除嗔心。嗔心跟慈悲心他们是相对也是相违的啦。你不会一边升起嗔心一边又升起慈悲心，这个应该不太可能的齁。所以离痴才有办法起智慧起。好，接着下一行，这些染净法实际上是智类相生。同样杂染法它会跟随着生嘛，可是也是相待而生的齁。就是有时候呢，虽然我们会讨厌某个人，可是看到他在痛苦的时候，我们会想要去帮助他。有时候人是很复，应该说心理活动是很复杂的一个现象啊。所以这些呢，不只是染法是世间有漏法，是相对安立啊。就算是出世间的清寂法，也是翻带杂染而安立。翻带杂染而安立，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有没有翻万心。反呐、啊、哈，反这个妄心而显现什么自性清净心嘛？那翻这个妄见，因为有妄见，就有些如果我们只看到某一个地方，就很多地方都看不到。我们手上如果拿了一个苹果，实际上我们就没有办法拿其他东西一样了。杯子装满了东西，装满了饮料，你就没办法装水、装咖啡，好，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你要翻这个妄见，翻这个执着，你才要可以看到世间的一切啊，骗之一切啊。所以这边讲的这个清净的法，实际上也是翻杂染而安立的。那因为我们看到现况，看到我们生活的环境呢，就算是很有钱、很有权势的人，基本上他没办法避开老、病、死。那如果我们真的了知这个道理，我们才会发心要去改变这个现况。用佛教的方法，第一个就是要发出离心。所以菩萨修行也是要发出离心啊。菩萨修行并不是没有发出离心，可是他发了，除了发自己的出离心之外，是观一切众生跟自己一样，希望可以帮助到一切众生，而去想说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一切众生，唯有成就这个无上的觉悟，所以他才要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而我们把它叫做菩提心。本质上或者说他一样还是有出离心，不过他是更高更广泛的出离，并不是自己的处理，而是希望一切众生都可以处理这样子的种种苦难苦迫，到这个就近的安乐。所以菩萨也是有处理心，不过那处理心是更高阶位的，是希望一切众生都能成就的。好，接着看一下，所以我们这样子知道，不管是清净的法、杂染的法，都是相对安立，相对安立的。那我们去一个一个追求，去追究一切法的本质是什么？一切法的本质是自性空，而毕竟不可得。这个概念不是跟中观或是般若经的 的这个主张是很近的嘛，啊，所以一切法呢，总的来说啦，哈，一切法大的分类就是色法跟心法。那色法是属于物质的，心法是属于精神的。那色心也是相对安立，它的实体性不可得，哈。所以从本以来，非色非心，并不是说没有色法、心法，或者说并不是没有这些我们可以看得到、摸得到的这些啊一切法，而是说这些一切法它的本质上没办法独存，它就要需要其他条件才有办法存在。所以是非色非心，这讲的是说它是无自性的，啊，毕竟空，毕竟不可得。那是跟自也是如此，去除了这个分别的杂染，那这样子所得到的清净或是如实的认识，我们叫做自嘛。自本身也是一种也是一种了知啦，啊。我们接着看314页，啊，所以导师这边讲嘛，是是了别，是有漏的杂染法，自是觉知嘛，还是一种认识啊，不过它是无漏的清净法，啊。所以自跟是实际上也是相对而说，啊，如果追究追查它的本质，也是没有一个真实不变的自或是是，啊，那非有非无也是一样，啊，所以一切法是有，可是没有有个独存的实体可以说，啊，说它无，可是它又是可以产生种种的形状体乃至它的作用，啊，所以它也是非有非无，啊。你像那个电啊，我们看实际上看不到啦，或者是像有些东西我们实际上看不到，可是它有在作用。地心引力看得到吗？地心引力看得到吗？应该看不到啦，可是我们知道它有作用了。接着呢，所以呢一切是毕竟不可得也不可说，哦，那虽然是本质上是如此，可是落入于世俗的言说呢，我们就还是可以分别，我们不会把苹果当成橘子啊，总是可以了别个别法的特色，所以有所谓的个别个别的相嘛。接着我们跳一下四啊，古中禅宗那个就不说了啊，在标题四这边，所以一切法或一切是不可得不可说啊，可是佛呢为了让众生体验这个究竟实义，所以借由语言文字而说，哦，那这样的说法实际上是就是大善巧大方便，哦，那依着这样的言说教导众生离种种执着，那就本论的这个教法就是要离念，因为心有念就是虚妄分别，心没有念就是回归自性清净不生不灭的真心，哦。好，接着看第五啦，阿拉伯数字五，所以学习佛法要懂得这个世俗，就叫借由语言文字，哦，否则呢，如果对这个语言文字或是对名相产生执着，或者对我们所学的法产生执着，基本上心就会产生妄念，有妄念就是虚妄分别，就是无明，就会产生业，那这样就生而死死而生了，哦。那相反的，我们可以知道一切归于平等真如，心不起妄念，那心止生灭就回归自性清净，哦，这样我们就可以达到这个平等真如了，就有办法生这个实在的智慧。在我们前面课本119-120有一段文，哦，若众生能观无念者，则为向佛智嘛，就是我们观心的生住意灭皆无自性，这样的修行就是朝佛智迈进，佛的智慧了。所以那边讲的无念的定义是观心念无自性，虽然有说了，有种种的言说，可是这些言说教导方法法门主要是引导我们体证这个不生不灭自性清净的如来性，啊。好，那我们就先到这边，啊，先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从第四节，啊，分别发趣道相。